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27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31至32章，腓立比书2章，导读。以赛亚书31至32章，继续预言犹大百姓的灾祸。首先，31章1至3节，先知发出了有祸了的警告。本段的历史背景是犹大国正处于被亚述帝国第二次入侵的时期，而他们宁可向埃及求助，也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这就是他们的无知。但是埃及人不是神，怎么能帮助他们呢？4至9节，神就启示先知说，他就如狮子一样威严，并为西安征战，也如雀鸟一样仁慈地保护耶路撒冷。神这么爱以色列，他们应当浪子回头，丢弃地上的各种的偶像，这样神就必用刀杀灭亚述人。32章，先知呼唤神的子民要盼望弥赛亚国度，不要老是盯着地上的国家政权。1至8节预言有一君王，就是弥赛亚，他的政权是公平公义的，他要成为百姓的依靠，在千禧年的国度中，神的子民必会明白神的话，并清楚地传讲真理，而那些邪恶愚顽的人不再被高举，因为神的国中只有尊贵和敬畏神的人才能永存。9至14节，先知揭露妇女们属灵上的无知，其实是指犹大的居民无知，他们安逸傲慢，而不听先知的劝解，并满足于眼前的收成，所以在将来仇敌攻打之下，有20多万人的犹太人被亚述国掳去，到时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无人居住。15至20节，以色列要恢复兴旺，要等到新约时代，或者以色列被复兴的那一天，那时圣灵将浇灌下来，弥赛亚的千禧年国度必在地上实现。先知以赛亚一直通过犹大国的命运警告他们要信靠神，不要依靠世上的才能、智慧和军事经济的列强，而要定睛在神的国度和旨意当中，并盼望弥赛亚国度的降临，这才是以赛亚书的重点。新约腓立比书2章，使徒保罗讲述腓立比教会面对内外福音的压迫、逼迫，他相信神必使信徒在苦难中行事为人，能通过征战和顺服而得到从神来的喜乐，正如他一样，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教会还必须要合一，并抵抗外来压迫和内在分裂的势力。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要建立合一的心，就必须达到一个目标，这也是第二章成为本书中心的原因。1至4节对应12至30节，论述合一喜乐的方法与目的，并两个合一的例子。5至11节是达到教会合一顺服的喜乐源头，即效法基督顺服谦卑的榜样。尤其是1到4节，保罗列出达到合一目标的4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是在基督里劝勉，其二是爱心的安慰，其三是圣灵的交通，其四是慈悲怜悯。拒绝以上这些，就不能在神的家中有圣灵工作的基础，这样才能达到4个目标：意念相同、爱情相同、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念，这也是叫保罗喜乐满足的目标。腓立比教会存在的问题如下：太以自我为中心，结党，贪图虚荣， 看自己比别人厉害，只顾自己，不顾教会和别人的需要。其实只关注自己呢，是一种可怕的罪，谁劝他也没有用。保罗怎么办呢？他引用了一首基督谦卑顺服的诗歌来教导他们。因为一些人在教会中只顾自己，若神不做工并感动他们，人劝人只会更加得罪人。第五节是这首诗歌或教义的总纲，保罗劝教会的信徒都要以基督的想法为他们的想法。从这首诗歌中，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诗歌崇拜内容和所信仰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这首诗歌是 A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六至七节宣告耶稣拥有完全的神性，因他本身就是神的本质。他虽然是神，但不仅仅抓住与神同等的权利不放，而是在神的计划到来时就毫不犹豫地放弃对神性的拥有权，倒空自己，并甘心地降世为人，在地上做一个最低最谦卑的奴隶，甘愿顺服父神而服侍世上的罪人。对应九到十一节，父神变成了主角，因耶稣基督放弃了神的权利，顺服成为最低的人，于是神就把他成为至高，恢复了创世之前的荣耀，并承受了万民之上的名，此名是他的位格和荣耀的地位，目的是使天上的天使和圣徒以及地上的人和地下的撒旦邪灵及跟随他们的恶人都对基督从心底里彻底服气并跪拜，而且都要口里承认基督是主，耶和华独一真神。那些作恶死去的灵魂和背叛的天使包括撒旦已经不能得救了，荣耀归于父神已成为事实，无论人信与不信，神的荣耀一直存在。关键是第八节，耶稣基督降卑不单单是降世为人受苦，而是自甘卑微的死在被咒诅的残酷刑具十字架的上面。十字架在当时罗马时代是最残酷的官方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往往是社会最低层的奴隶，这种折磨人丢弃人的死亡方式叫人非常的不快，凡有知识和智慧的人都无法接受这种死法，他是犹太人巨大的绊脚石，而且所有外国人都以为愚蠢。神怎么会把这样污秽的自己的神性呢？神怎么会这样污秽自己的神性呢？但这正是十字架的智慧之处。耶稣是为了代替人类的罪恶咒诅而死在了十字架上，完成了替罪羔羊的伟大计划。这种顺服才是神要高升耶稣的唯一理由，也是人类解决罪恶的唯一途径。保罗这首信仰宣告的诗歌是整卷书的中心，为的是让腓立比那些自私自利骄傲不顺服的信徒好好反省自己在神的教会里所作所为。连神的儿子都如此顺服天父，更何况你只是一个罪人呢？十二至十八节是对腓立比信徒的合一劝勉。十二十三节，保罗说他们是亲爱的弟兄们，假如他们是顺服的，以前保罗在腓立比牧养他们的时候是那么的顺服，如今他离开了，也当敬畏与战战兢兢的服侍基督，并靠着基督的能力努力地完成救恩。毕竟所有人的行事为人不是靠自己，而是因信称义，让神在他们里面运行，才能最终完成神的旨意。由此可见，顺服的第一步就是敬畏神而不靠自己。十四至十六节 是达到顺服的第二步。信徒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和起争论，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即世界，而要圣洁并持守生命之道，且胜过以前的以色列民。保罗劝信徒呢，要发光如光体，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2:6-7和49:6。此乃以色列民对外邦人的福音使命，但他们失败了。所以教会要合一，顺服牧者，并放弃争吵和怨言，才能为神做见证。17-18，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受苦受累，把自己当作交奠的祭，暗指他可能会被处死，但他为了信徒的信心而甘愿成为祭物被献上，所以他劝他们要与自己一同喜乐，也一同为顺服基督而献上自己。若不顺服至死，怎么能够将祭物献给神呢？又怎么会喜乐呢？最后19-30，保罗列举了两个顺服教会的同工例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他们行事为人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保罗盼望派遣提摩太去腓立比，并把那里的教会情况带来给他。正如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呢只顾自己，对基督的事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追求认识基督根本不需要参加什么祷告聚会，连学习圣经都是多余的。提摩太的品格让保罗很放心，他待保罗就像儿子待父亲，又孝顺又任劳任怨地与保罗同工。然而保罗想立刻派以巴弗提去腓立比，因他是保罗真正的主内弟兄同工，也是为着基督福音一同打仗的亲密战友，更是腓立比教会差来供应自己需要的。这样的顺服和忠心真是叫人感动，而且都病得快要死了，还挂念教会的事。保罗劝腓立比教会要欢喜接待并尊重这样的同工，因他效法基督冒着生命的危险以至于死，这都是为了弥补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亏欠。应用：以色列和犹大百姓仍然靠自己和列强的帮助，死到临头仍不依靠神，信靠神，但是神的弥赛亚国度终必实现。使徒知道教会中总有一些恶人和罪恶的存在，但他用基督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榜样来告诉信徒，只有顺服神的生命才能蒙福，只有舍己奉献的生命才能喜乐。虽然在教会中很多人自私自利，只要享受和名利，不甘心奉献与参与服事，但圣灵依然会兴起那些愿意顺服并为教会舍命的同工起来，哪怕是人数极少，也是神国极大的安慰和喜乐。越接近末世的人越追求自己的事，对于追求耶稣基督的事慢慢失去兴趣，教会的各项事工只落在牧者和少数几个同工的身上，他们不计报酬并献上生命，却被人看作是笨蛋傻子。其实这是极少数忠心到底的人才是主所认识的真正仆人啊，因为他们效法神儿子的为仆之道，他们才是义仆基督的真正弟兄同工战友。总有一天他们必在父神荣耀的国度里被高高的举起。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为仆之道。